今天早上的经文是取自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第一节，他们来到海那边哥兰深的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被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困住他，就是用铁锁也不能，因为人每次用脚链和铁链困锁他，铁链仅被他挣断了，脚链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第九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负责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二千。放猪的人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那被群鬼附着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就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家底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读经到此。
感谢主的话语。是的，主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我们请邱牧师来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也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欢迎他们一同的来敬拜侍奉我们的主。今天还没有在正道之前，请大家翻开周刊的后页内页有几节经文，等一下我们在讲到的当中我们会稍微引用就是周刊里面的内页有三处的这个经文。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相信大家都应该有听过或者读过这段经文。从这段经文里面我就引用一个题目，何等大的事。是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一件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在我们从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思想这一段所发生的事，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呢，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同样的记载发生过的这样的事。这是讲到耶稣他要到一个地方叫哥拉森在那里来拯救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在上次我们有思想，当主耶稣和门徒到这个哥拉森的时候，在船的当中遇到暴风这是上次我们在思想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不顺利，因为主要到对面哥拉森的地方途中呢就遇到暴风从这个暴风的当中呢，我们也思想到门徒他们也正在不断的学习这个信心的一个功课。有很多信心的功课并不是一种知识，也不是单单是一个理论和实际在你的信心的方面怎么样面对试炼也好，面对考验也好，暴风是一个很实在看得见的那种的危险，所以门徒很害怕从那一段经文里面，当主平静风浪的时候， 我相信门徒在这个过程中呢，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看到主耶稣的权柄，看到主耶稣的能力，连暴风都能够使他平静。所以当他们学了这个功课以后呢，他们就再次来到一个另外一个信心的功课，也是他们所看见的，也是他们亲身经历，在这个被巫鬼附着的人呢的身上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所以因此门徒们呢就把这样的一件事把它记载下来，不论是路加福音也好，马太福音也好，马可福音也好，都把这件事情记载。但是我们都知道马可并不是亲身经历这件事，他的资料或者说他应该是从彼得因为彼得当时也在场，他应该是从彼得那里呢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或者得到这样的一个所发生的一件事呢，马可呢就把它记载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很特殊，讲到三方面的人。如果你读到整段经文里面提到什么呢？提到神，里面也提到什么呢？提到鬼，再下来呢也提到人，就好像在整个故事里面呢，围绕着神，围绕着鬼，围绕着人，这三方面的事。那么在整个工作里面有注意吗？圣经一记载就讲耶稣下船，把工作做完以后呢，耶稣就上船。那么就等于说在整件事情里面时间是比较短，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呢去完成的这个工作，跟下船上船做一个开始，这个结束，就完成了整个所看到的一件特别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马可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只提到一个被巫鬼附着的。如果我们思想到马太福音呢，他却在这里提到其实被鬼附着的人呢有两个，只不过在马可记载的当中呢比较特别强调其中一个比较可以说比较严重的也可以说是比较可怕的所以马可就其中记载一个特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呢，把他所发生的事情呢能够记下来。那么这个地方基本上在马太福音来说是一个叫什么呢？提到说是一个叫加拉大人的地方，也就等于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外邦人的地方相信有犹太人，但是大致上里面的居民都应该是外邦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发现有养了很多只猪那么一般上犹太人他们是不吃猪肉的，犹太人也把猪看成是什么呢？不洁净的。那么多的猪的一个养猪的一个地方应该犹太人是避免会到那个地方，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不洁净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当中呢居住了相当多这些外邦人在当中他们就同样面对这样的事。那我们就形容在整个故事里面，在整个这个人的身上没有记载他的名但是我们知道主知道他是谁这是很重要并不是只是人知道不知道他的名字。我相信主要完成这个工作是主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主也知道这个人的痛苦，主也知道这个人的需要，所以主特别到那个地方要帮助他。所以有人就把这一个经文形容说这个人就好像过做一个什么呢，象征说这个人的痛苦就等于是什么呢？一个罪人的痛苦。从表面上这个人很痛苦，那么在象征上来说这个人的痛苦可以形容说一个罪人还没有得拯救，还没有得释放的那种的情况。以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的痛苦呢，这是我们基督徒会比较能够感受得到。那么这个人的痛苦是什么呢？这个人是如何的需要主的来拯救呢？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里面呢已经把他很详细的记载他面对什么事。第一个，他住在什么地方呢？他住在坟茔，坟茔就是说是埋葬死人的地方，因为犹太人的一般上埋葬都埋在洞里面，所以坟茔呢基本上是一个埋葬死人的一些地方，里头有洞。那么我相信这个人他也是住在洞里面，那么就可见得他和的生活的里面跟过着死亡的生活是很相似，因为他住在 魂婴，就是只是住在一个洞的里面，也可能在他附近都是埋葬死人的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看，他过着一个生又好像过着一个死啊的一个生活。第二个方面，他过着一个比较羞耻的生活是什么呢？如果按照后来他得释放的时候呢，他没有穿衣服。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明白后他穿上衣服，也等于说他这个人呢是过着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啊那种的生活。那么在他身上是有这样的给人家看见，不穿衣服。第三，他不受约束。在这个人的身上里面有一种力量啊，这个力量呢并不是他可以控制的，这个力量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的。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呢？他的力量特别大。怎么样讲呢？有人甚至怎么样呢，用脚镣用铁链捆锁他也不能，铁链也好脚镣也好都被他弄断弄碎。可见他里头的那种力量哦，是超过一般的人能够，铁链脚镣都不能够困住他。那么可见的这个力量呢是非常大，没有一个人能够制服他，没有一个人能够怎么样去帮助他。第四，他过着一个伤害自己的生活。怎么样讲呢？圣经说他用石头砍自己。那么一个正常的人哦，不至于会这样，也就等于说他好像过着一个不正常的生活。他用石头呢砍自己，而且他那里喊叫喊叫。我讲这样的一个人，住在附近的人哦都认识他，甚至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是一个怎么样呢？极其凶猛啊，很给人家感觉到害怕。那么他力量特别大，又喊又叫，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没有个人能接近他。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呢，甚至大家都害怕这个地方，甚至没有一个人呢愿意走那个地方，就是说那条路哦，没有人敢要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住着一个被我们今天看成是一个被群鬼附着的人，力量特别大。弟兄姐妹，我们一般上我们今天的事工比较少接触到这一方面，我这么多年的工作很少接触到这方面的工作，就是人身上呢有被巫鬼附着，有被邪灵附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实在有这样的事。我相信有时候我们在一般上的祷告哦，我曾经有时候为一些人祷告，也可能也或者说他们也有经历到有受邪灵的搅扰，就是说他们在生活里的里面呢，在睡眠的里面呢，有这种的一种感受，有邪灵在搅扰他啊。我就有听过这样，也能够为这样的事情呢能够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比较少接触到这一方面的事工，但是在别的教会，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的事工呢，或者有接触到这样的事工。我在新楼工作啊，到马来西亚去，那里有一个土族的工作。那么土族的工作呢，常常是一个比较接触到他们的一些啊生活啦，他们的宗教。在那个地方呢，那里的传道人呢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传福音，但是那里的传道人不但是要传福音呢，他们也面对属灵的一种的征战，也就等于说真的有人被巫鬼附着了，他们就祷告禁食，把巫鬼呢从这个人身上出去。我曾经过去有一个经历，在我在新农那里工作的时候呢，啊，那里的打电话来，我就和那里的牧师就到土族的他们住的地方，有看到一个姐妹，本来早上出去工作哈，不知道后来下午回来的时候就不正常了，她里面忽然觉得好像里面有一些声音，里面有些问题。哎，我们没有经验呢，我们只能够在那边祷告，但是我看她喊叫，哇，在那边喊那边叫，她眼睛看来看去看来看去，哎，我觉得她喊叫好像一个动物的声音，从这个女人的里面出来的，会发现他好像被控制那样。后来那里的传道人是一个女的传道人就过来了，就为他祷告，把他带进教会。那么带到门口的时候呢，他不愿意进去，他不愿意进去，他里面好像很挣扎。后来就借助一些人的帮助呢，把他拉到礼拜堂去，在一个房间的里面，一个客室的里面为他祷告。过后呢，我就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后来我又再次来到新楼教会的时候呢，就听说这个工作很感恩，这个里面的那个 方面的，借着祷告，借着禁食呢，就把这个所谓被邪灵搅扰的这方面被他赶出去了。那个人又忽然间怎么了，那位姐妹是基督徒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后来就慢慢的恢复过来了，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没有经历过哦，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到底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很少听到，很少接触，但是从一些事工的里面从今天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有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征战。就像耶稣的工作里面有把乌鬼从一个人的身上呢把他赶出去，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也就等于是说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他到那个地方要帮助成就这样的一个人。那么继续来看，当他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整个过程你发现那个人是被控制的，而且那个人看到耶稣来的时候呢，忽然间他会有一个反应。特别你看一下，从他们的身上讲了两段话，如果你有注意一段话是说什么呢，我和你有什么相干，为什么你要来这里，他们却称耶稣什么呢，他称耶稣是什么呢，神的儿子。也就等于说在这些灵的里面呢，却也能够知道耶稣是谁。他说耶稣基督，意思说他大声叫的时候你是至高神的儿子，这是他们承认的，也等于说在耶稣身上是有权柄和能力。后来他又对耶稣说，为什么你来这里呢，你给我们受苦。我读到这段经文感觉很难去明白，他给这个人受苦他不讲，但是他说耶稣来你给我受苦，好像感觉到什么，他们讲的话呢是有一种相反的不管是怎么样，是承认也好或者是拒绝也好，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呢是拦阻的，他们的意思是有一种拦阻的工作，不愿意让这个人呢来得到帮助。我们感谢主，从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思想耶稣他怜悯这个人，他看到这个人是被乌鬼扶着，他就问这个身上的那个乌鬼，你叫什么名？乌鬼有名吗？他们就很难表达，但是他们就是说我的名叫群。群的意思指什么呢？多，多到什么地步呢？多到一个非常多，甚至一千两千，甚至这个人身上不是一只两只，是很多的意思，说我们都不敢跟你说我们的名是什么，我们的名叫做群，就是很多很多在这个人的身上。那我要问，为什么这个人到底什么原因会有这么多的这个乌鬼在他身上呢？圣经没有讲，圣经没有给我们说为什么这个人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为什么这个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让这么多的乌鬼在他身上呢？圣经没有很清楚。不论怎么样，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人过着一个没有平安的生活，或者这个人也可以说过着在罪中的一个生活，没有自由。那么他的这种情况呢，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但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耶稣知道这个人，耶稣要帮助这个人，用什么方法帮助呢？当这些乌鬼知道已经没有的选择了，他们也知道主的权柄跟能力，他们没有的选择，他们就要求一个交换。那么这个交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读到这段经文感觉到很特殊。他们交换是什么呢？他们肯，他们听从主的命令要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但是他们有个条件，说他说那边不然间他们吃那边有一大群的猪在吃东西。他就问耶稣说，可以不可以让我们从这个人身上到那个地方我也不大明白这段经文在整个过程中，耶稣他肯就把这样的一个命令告诉他肯，那么这些情鬼呢就忽然间就从这个人身上出去了，就附在附近有很多只猪在吃食，在吃东西那群猪我们感觉到是很特别。这段经文有时候有些问题会问乌鬼从这个人身上交换到另外一个猪群的里面那么问题是怎么样，可能我觉得它是一个拦阻或者是一种交换的一个态度，不能怎么样。他群鬼过去的时候，圣经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比较惊讶我们讲故事也好 啊，讲到这段经文也好呢，会让我们会比较惊讶是什么呢？如果那边的猪啊只有一只两只哦，没有人注意的。但是那一只猪啊，忽然间在整个过程中啊，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群猪受到惊吓呢，一群的猪啊，这个地方很接近海哦，这个猪群就忽然间惊吓到呢，就往前走了，就掉在一个山崖比较高的地方呢，丢掉在海里面，全部被淹死了。问题紧张什么呢？给我们看圣经有记载哦，后来在记载的时候呢，有2000只猪哦。我们形容一下哦，2000只猪是多少？哦，你看一大群的猪哦。那么我在想哦，我不是卖猪肉，我不知道哦，我也没有机会去巴萨哦，问那个生猪啊卖猪肉的人说啊，新加坡一头生猪哦多少钱？我没有机会去问。你们当中有知道吗？你们知道新加坡一只猪从外地来价钱多少？1000-2000块吗？我也不知道哦，有机会你们告诉我啊。但是2000只猪多少钱啊？如果你按照将来算哦，以现在的价钱来算哦，2000只猪是很可怕哦，多到那个数目是很惊人的。我以前在讲故事啊，我每次想到以前儿童主日学的时候讲故事，讲到这里啊，有时候要讨论了、啊。孩子有一次，我还记得一个孩子问我，他说这些猪哦都不是耶稣的，这样做不是那个人亏损很多啊？为什么耶稣让这个乌鬼扑在那个猪群呢？那些猪不是耶稣的，所以他可以了。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也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但是耶稣都给我们一个观念什么呢？为什么知道2000只猪呢？我就看一些资料啊，有一些资料告诉我，过后可能彼得哦会去问那个猪的主人啊，哎，你多少只猪啊？这样淹死掉啊，掉在这大海里面啊？可能那个主人说2000，只有主人他的老板才比较知道多少只猪哦，哦，他说2000，或者也是门徒在那边估计哦。一头两头三头四头这样跳、哦、掉在海里面，他们在算，我算也是蛮长时间算哦，但是我觉得没有时间算哦，很短的时间，哇，2000头猪溺死了。那我又问一个问题，猪死了，乌鬼又去哪里了？啊，这里就没有交代，乌鬼到什么地方？到一个被捆绑的地方吗？到一个他们也不愿意去的地方吗？这是一个属灵的啊，一个我们并不是很了解。那乌鬼用这种方法哦，看起来这个人得救了。但反过来我读到这段经文，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我觉得这里是给我们看到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哦，我们的心里面思想里面哦，总想2000只猪那种价值。但是在耶稣来看哦，我觉得一种属灵上的价值观，耶稣觉得拯救一个人比的2000只猪的价值更重要，也不等于说人是看物质上的一种的价值观，耶稣所看的是这个人的灵魂得到拯救，得到释放。所以我就觉得保罗曾经在写书信的时候呢，他写到哥林多前书6章20节，忽然保罗讲了一句话，他对当时的弟兄姐妹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我读到这些经文就感受到保罗的观点也是一样，他说我们每个得救的人啊，圣经说什么，都是我们的主啊用重价买来的，神的儿子为你死，神的儿子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不容易，也就等于说今天我们会得救，就有一种观念说我们是，保罗说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呢荣耀神。那就可见的你跟我要感恩哦，我们在上帝来看是用重价把我们救赎的，神看我们是重要的，这个在观念上和当时的人所看的是那2000只猪的价值，却不会去注意这个人已经得拯救得释放。在主来看，救一个人能够使他过着自由释放的一种的生活，比2000只猪的价值观来得更大，这个是一种属灵的观点。弟兄姐妹，属灵观点也就等于说属灵的价值观跟世俗的价值观啊，我想都是非常大的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今天传福音、讲到属灵的方面，不一定每个人感兴趣， 讲到世界上的事呢，我想会有人感兴趣，所以传福音越来越不容易啊，弟兄姐妹。今天传福音在生活上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他们不是觉得信耶稣不重要，而是他们觉得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还不是很需要耶稣。但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过程中要带领人明白救恩的重要啊，得救的重要，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发现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也一样，当事情发生以后，这个人他完全明白过来，他完全的什么呢，清醒过来，变成另外一个人，以前是让人家害怕的，又喊又叫，现在忽然清醒过来呢，就和正常人一样。因此呢，圣经说什么，你要注意，当时的人看到害怕，就有人什么呢，跑到城市，跑到一些地方呢，把这样的一件事情说出去，就有很多的人要来看，很多的人要来知道。如果当时有记者，我想记者也一定来的了，是吧？明天报章也一定会登，哦，哇，这样大的事情，哦，然后你会发现当时有很多人来看这个人，他不一样的，这个人在他们认为是一个可怕的人，今天变成一个很释放自由的人。所以当时你发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有许多的人可以做见证。弟兄姐妹，新闻哦，不可以乱写的，假新闻啊，假消息啊，到现在是到处都有，有很多假消息，很多假新闻。所以你们有收到很多的这些信息哦，一般都会比较小心，你会分辨这是真的消息还是假的。在当时来说，这不是一个假消息，为什么呢？因为有许多的人来看，有许多的人都因为这件事情呢做见证，是他们亲眼看见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得到释放，得到自由。那么后来发现什么问题呢？我想当时的人就害怕，尤其是那些有关系的人啊，他们就央求耶稣，求耶稣什么呢？离开那个地方。他们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希望耶稣留下来哦，做更多工作，更多的医治，更多的拯救工作。他们盼望，巴不得赶快说，你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为什么他们要用这种方式求耶稣离开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在这个地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发生这样的事，他们感到害怕。所以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是那两千只猪，他们害怕。但是在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呢，不会停留在两千只猪的价值，我们会回到这个人的身上，我们会看到这个人他得到拯救，我们为这个人呢感恩。但是那些人并不会为了这个人感恩，我们明白的，我们会为着这样的一个人呢来感恩。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人得到释放自由的时候呢，他的见证是很宝贵的，这是他亲身经历不可能的事，他现在自由了，他现在得到释放了，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所以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忽然来对耶稣说一句很特别的话，他说，我可以跟从你吗？我可以跟随你吗？如果我是一个牧师，有这样经历的人呢，我到处去布道，我会带他去的。为什么还要跟我？求之不得，哦，因为什么呢？一个布道会的时候就可以叫他到前面讲他的见证，会不会感动人啊？一定感动人。这个人的见证非常真，这个人的见证非常奇妙。如果我是一个到各处宣教的，哦，我会带他，因为他的见证是活的，是实在的。但耶稣为什么拒绝呢？耶稣好像说他有十二个门徒，为什么多一个不可以吗？不是的，耶稣就好像不许说，你不要再跟随我，你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工作要你去做，不是只有十二个门徒在工作，还有更多的人能够为主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跟随主，就等于说你又要坐船从格拉森回到加利利，加利利得医治的人已经很多很多，见证也已经说不完，加利利有很多人得到帮助，得到拯救，得到医治，也就等于说加利利已经有很多人为主做见证，这里已经太多人为主做见证了。耶稣看到的是什么？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些地方呢是没有人去的，还有一些地方呢是你要去的， 所以你就看到耶稣说，你不要跟随我，你要回去什么呢？我读到这段经文蛮感动，他说你要回家，要回到你亲属那里哦，把主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呢，告诉你的亲属，告诉你的家人，让他们来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么见证已经在这个人身上，他就吩咐他说，你不要跟随我，你回家的路上呢，你可以在当中呢为主做见证。我读的一节经文蛮感动，什么呢？耶稣说你回家去，注意这句话，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把你身上所得着的何等的大的事能够分享。后来你知道圣经说什么呢？这个人就顺服，他就往后走了。你知道他走的这个地方是什么？他到底加波利。底加波利在当时来说呢，是有十座城，而且这十座城呢，基本是外邦人的城，也就等于说这个人的身上负起了一个责任。主吩咐他，你要往你的家去呢，他会经过一个地方，也可以说他最少会经过十座外邦人的城。那这十座外邦的人城呢，就成为这个人的一个工作，一个人一个责任，往这些地方去见证他是怎么样的得到释放，得到成就。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人得着以后呢，在整个生命里面，我常常可以和一些人分享，我们除了说基督教是一个宗教信仰，我们称为基督徒，在外面的人来看，基督教是一个宗教，我们基督徒就是信这个宗教成为基督徒。但实际来说，我们如果严格来讲，基督教我们不把它看成是宗教，我们也不只把它看成是一个信仰，我们也不把它看成是一个以外边来看这样的一种看法。其实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强调的不是只是一个信仰，强调的也不只是一个宗教，强调的是一个生命。圣经告诉我们，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基督徒看基督徒呢，是看生命，而且生命影响生命是什么呢？你要得着的是你的生命，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是你的生命，耶稣能够拯救你，能够给你 带来永生的盼望是一个生命。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弄清楚，在整个信仰的里面是一个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是实在，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实在。所以这个人身上他有什么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他完全明白。那我就问他，好像没有经过训练，耶稣没说你跟我三个月门徒训练，耶稣没说你要跟着我，我要给你一个课程，训练后你才可以工作。今天我们传福音啊，当然我们要强调要训练啊，要怎么啊栽培是对的啊，你不要说听到今天全部是说不要训练就出去做工了，不是啊。我觉得我要强调的是说，今天教会是需要训练栽培，需要有个人布道的训练，我们才更加能够在个人布道的方面呢，能够怎么去解决问题，怎么样去能够更好的把福音讲得清楚，是需要训练。但是当时我发现工作会比较简单，就是把你的生命，把你得着的告诉别人。弟兄姐妹，你们都有信主的见证吗？一定要啊。有一句话很好啊，你忘记你得救的见证啊，你就没有办法很好传福音。所以你要记得你是怎么样得救的，你是怎么样听到福音，你怎么样信主的，你 要分享你的生命怎么样去改变。你说牧师啊，我的见证很简单的，我听一堂道就举手信主了，那么没有什么经历，但是举手信主也是一个见证啊，你能够举得起是很奇妙啦，不是你要举就举啊，有些人都不要举就不要举啊，是吧？你会举手就一个见证啊，表示你愿意明白接受，举起手容易吗？不容易，你举起手就是一个奇妙的事，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布道会，是一个晚宴的布道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带朋友来，后来牧师讲完道要呼召，呼召说谁要信主啊举手，我看有一个人好像有点挣扎，好像要举又不举，又举不举，这样好像感觉很困难。忽然在旁边那几个人呢，就把他什么走到他身边，就把他手举起来。我说哎呀，这样举对不对啊？他不是把他手拉起来， 啊，就表达他举手，到底是他举手啊，还是这个人帮忙他举手来？但是他没有反抗，后来牧师说举手的到前面来，哎，我看他出去了。如果不是他真的要举手，你可以勉强他到外面吗？也不可能，也很难。所以他自己很勇敢哦，到外面来，牧师就为这些人祷告。弟兄姐妹，见证不是长短，见证也不是精彩不精彩。我的见证你们听过很多遍，因为我又讲多一次，你们说哎呀，不是听了十多年了，不好再讲了哦。啊，又讲完我就听过，所以我觉得你们听我的见证哦，一定说哎呀，又再讲，讲了很多次了。但是我没有忘记我的见证。我每次遇到新朋友的时候，我第一个要跟他讲，我信主的见证是怎样，没有所谓精彩不精彩，没有什么长短，也没有说什么复杂简单。见证是什么？真真实实，不要加，不要减。如果你的见证你加上很多不是真的，是假见证，神也不喜悦。所以你的见证是怎样就讲，在人来看普通吗？不普通。在人来看简单吗？不简单。你的见证就是你得救的见证，肯定的。你必须要认真，必须要清楚你是这样信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见证，这个人的见证精彩吗？很精彩的。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的见证能够和他相比，因为真的这个人的见证是从污鬼当中，是从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方面呢，把他拯救出来的。如果我在形容这个见证在我们当中啊，如果这位弟兄呢今天坐在你旁边，你敢跟他坐吗？你听过他的见证，就像这样的见证，你坐在他旁边有压力吗？你会想这个人的里面的灵到底清洁不清洁了，到底他已经没有完全赶出去了，如果你还有在里面，我坐在他旁边，那不是很危险啊？我们有时候会无思乱想，知道吧？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哦，哇，他有这种经历哦，离他远一点了，因为哇，他的见证群啊，很多很多。很感谢主，这个见证使到这个人有动力，他就往前走了。他在走的时候，我相信就把这个见证见到谁就说见到谁。弟兄姐妹，我们的见证也是这样。今天如果你遇到新朋友或者你要带一个人来信主，你就把你的见证告诉他，不是你的力量，主的力量。我常常觉得当你看你的见证好像很简单，当你讲出来的时候呢，圣灵就工作，圣灵就使用你的见证来感动别人。所以当你看自己的见证不重要，这是要注意，你的见证是重要。我刚才说是用重价把我们救赎过来的，所以当你会明白这个见证很重要的时候呢，很感恩。这个人的身上就是从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情况变成一个正面，主在他生命里面行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人不能够做的事，主能够在他身上能够做。所以我相信他不会忘记，他不断的提，不断的提，力量就来了，因为这个见证是实实在在，主释放了他，主拯救了他。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一种经历是什么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些经文在周刊里面，你会发现这些经文是非常实在在这个人的身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人是在这样的生命，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本来是个罪人，一个旧的人，却成为一个什么呢？新造的人。另外一个结论，我在这里也彼此鼓励，这个人给我看到一个功课，主耶稣吩咐他，你要往你家属那里向你的亲属传福音。我要大家彼此提醒，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我想以这个人的方面来做一个提醒，他第一个要传福音的对象呢是家里的人，他第一个要传福音的人呢是亲属。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你得着了第一个要传福音的一个目标，就是你的家人，要传福音的目标就是你的亲属，然后呢你就向外和其他人传福音。这里给我们一个责任，我们应该开始向家属向亲人来传福音，虽然有很多困难，虽然有时候向家人亲属传福音会比外面传福音来得更难，不过今天这段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对这个人说，你回家吧，在你的亲属当中呢，把这件事情，把这个活的见证，把这个奇妙的见证呢，向他们来分享。这就是我们的挑战， 弟兄姐妹，我读到一句话也很感动，你爱你的家人吗？爱。你爱你的亲属吗？爱。他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有很多爱的表现，但是其中一个你做不到的话，就是一个不爱。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把福音传给你的家人亲属，这才证明你爱他们。如果做一个基督徒，你在很多物质上生活上各方面就爱他们，照顾他们是好的，但是做一个基督徒，你没有把福音传给你的亲属家人，你没有真正爱他。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你爱你的家属亲属，你必须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好不好？这是我们的挑战，让我们今天能够关心的也是一个观点，向家人亲属传福音很难，很多挑战，但真正爱他的不是暂时的方面，你真正爱他是关系到永生，他那个永远的生命，这也是我们的挑战。当然我们家人当中不是每个都容易信主，不过责任就是这样，就是愿意能够来分享这个福音。你说这个人身上，主在这个人身上有何等大的事，对吗？但是你问你自己，主在你身上也是不是何等大的事，是吗？没有声音。你在这个人身上，我们知道是主在他身上有一个何等大的事，对吗？对。但今天主是不是在你生命里面有何等大的事？是，感谢主。要肯定，如果我是新朋友听到这样，我也害怕。哦，不是何等大的事。好，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分享给我们有一些挑战，给我们一些看到。主啊，向家人亲属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第一步要尽的责任，就像这一个人，主给他一个使命，回到自己的家属当中来做见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挑战，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尽我们应该尽的责任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主啊，你的手怎么样拯救这个人，你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的亲人，拯救我们的家人，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也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得救也是何等大的事，是奇妙的事，我们要看重，我们要明白，主啊，你在万人当中拯救了我们，你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主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